不仁者可与言争，你就不能够跟他讲什么道理了，因为这种人爱脾为而利其灾，别人认为危险的而他反而以为是安全，别人认为是一种灾祸，但是他认为是对他有利的，把灾祸当作是有利的，把危险当作是安全的。乐其所以亡者，并且他明明知道这是一种灭亡的行为，可是他偏偏引以为乐。假如不仁而可与言，一个不仁德的人，你要去跟他讲道理，要尽忠言的话，那他怎么会弄到亡国败家的地步呢？这和亡国败家之有，这个和亡国败家之有，就是说他又怎么会弄到亡国败家？如果你可以跟他讲道理，可以尽忠言，那也不至于亡国败家了。有孺子歌曰，从前有些童谣儿歌，这个孺子是小孩子，小孩子的唱歌就等于是童谣一样，有两句童谣说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，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。这个沧浪是一条江的名字，沧浪江，那么也是当时在湖北这个境内啊，沧浪的水啊，如果是很清的话呢，我就可以拿它来洗我的帽子，可以做我缨，这个缨呢就是那个帽子上垂下来的那个帽带子，那个叫做缨，就是用来系住啊，不会让这个帽子掉的那根带子叫做缨。假如沧浪之水清，那我就可以拿来洗我的帽子，如果沧浪之水浊，假如是浑浊的话呢，那就只好拿来洗我的脚，这个浊是洗了，洗我的脚，因为帽子是戴在头上的，那我们一般人都是把头上的东西要洗得干净一点，这个脚呢它是踩在地上的，脏一点无所谓。那么这两句童谣的意思就是说，孔子曰，小子听之啊，孔子听到了这首歌，就对他的学生们说，你们大家听到，水清可以拿来洗这个帽带子，水浊就只有拿来洗脚了，那这个都是由于那个水呀、自起的，自起之也，这个水自起的，你这个水干净的话，人家就把你派上好的用场，不干净那就只好派到这些比较不好的用场，这都是由这个水来自起。那现在孟子他讲这个话的意思，那就是表示啊，我们人好坏祸福都是自己，不能够责怪别人。所以他下面就讲到，福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。这个夫字是发语词，我们不要把它读成夫人，福人一般人一定是要先是自己侮辱了自己的行为，然后别人才敢侮辱他。家必自毁，一个家也是自己先要走上毁灭的道路，先要毁坏了自己的家，而后人毁之，别人才敢毁坏他。一个国家也是如此，国必自伐，这个国家一定是先要发生的内乱，先要内部不安定，先要自己的政治不清明，而后别人才敢于攻伐他。那我们个人是如此，家庭是如此，国家也是如此，这都是先由自己，自 己好坏才发生了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是有什么后果。所以太家他就说了，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上面也引用了这一段话，天降给你的灾祸我们可以逃避，你自己所做的所一切的这些灾祸呢，那就不能够活命了。这也就是所谓自取之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人一定要先自己端正，人家就不敢欺负你，不敢轻视你。一个家先要大家相处和睦，所谓家国万事兴，那人家也不敢打你的主意。国家你能够装进自强，那别人他能敢侵略你吗？所以这个都是自取的，等于那个沧浪之水一样，水清人家拿来洗帽带子，水浊拿来洗脚，这也就所谓自取。所以孟子他就在这一章里头将这个国破家亡的这种灾祸啊，是归咎到由于那种不仁者他自取的。假如你能够行仁政，也就不至于国破家亡了。孟子曰：桀纣之视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；失其民也，失其心也。夏桀王、商纣王为什么会失去天下呢？为什么会亡国呢？因为失去了人民，失去了人民的拥戴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，他就亡国了。为什么失其民呢？那就是失其心，是失去的民心。民心不归附你，那就把人民失去了。失去了人民，当然你的政权就不保了，你的国家也灭亡了。所以民心最重要。所以古人说，得民者昌，失民者亡。得到了民心你就会兴盛，失去了民心你就亡国了。得天下有道，那要想得天下，它也是有方法的，这个道是方法。什么方法呢？得其民，先要得到人民的拥戴。你得到的是人民拥戴，是得天下矣，就可以得天下了。得其民有道，你要怎样得到这些人民的拥戴呢？要得其心，先要取得的民心，要民心归附你，要对你心悦诚服，是得民矣，你就得到了人民。得其心有道，你怎么样能够得到民心呢？那也有方法，那就是所欲与之俱之，所恶勿施而也。要得到民心的方法说起来很简单，那就是所欲，人民所喜欢的，与之俱之，你帮他来聚集。这个聚之就是把它聚集拢来给这些人民，给他们所喜欢的东西。所恶，人民不喜欢的，勿施而也，你不要施给他。那也就是所谓民之所好，好之；民之所恶，恶之。人民喜欢的你也帮他弄来，不喜欢的你把它去掉，这就是得民心的方法。民之归人也，有水之就下。人民他归于有仁德的君王，他来归附仁者的，那就是好像那个水呀、往下面流一样，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，好像野兽在旷野里面奔走一样。兽之走旷野，这个旷就是那些平原宽阔的 地方，野兽在空旷的地方走，水往这个低下的地方流，这都是一种自然的形式，这是抵挡不住的，这是阻止不了的。故谓渊趋于的他也，这个渊是水呀、啊，替这个池子把这个鱼赶到那里去的，这个趋字就是当驱逐的驱字一样。为这一这个水池把这个鱼赶到那里去的是什么呢？是他也是他，这个他是一种水里面的鱼类。因为这个他他吃鱼，假如这个水里面有了一只他，那个鱼通通都跑掉了，跑到别的地方去了，跑到别的水池里去了，因为他怕被这个他吃掉，那就赶快跑走了，逃走了。所以就等于替这边的水池把鱼赶到里面去的是谁呢？就是这个水他。为虫驱绝者瞻也，这个虫就是树林。那么驱走这个鸟雀，把这个鸟雀、啊、赶到丛林里去的，这个绝就是那个麻雀了、把这些麻雀赶到丛林里去的是什么呢？是那个吃那个麻雀的瞻，这个瞻就是那个老鹰那一对的鸟。有了这个瞻鸟，那这些麻雀都飞走了，都飞到别的树林里去了，因为他怕被这个瞻鸟吃掉。所以为虫驱绝者就是瞻，为渊驱鱼者就是汤，为汤武驱民者皆与周也，同样的道理。替这个商汤王周武王把这个人民赶到那里去的，那是谁呢？是夏桀与商纣。因为夏桀与商纣他是残暴人民的，他是杀害人民的，那人民必知他唯恐不及，有了这个节奏，这个人民都往汤武那边跑了，都跑到人君仁者那里去了。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，假如现在天下的君王假如有人去喜好仁德的话，这诸侯皆为之趋夷，那么其他的诸侯都会把这些人民为把他赶到那边去了，赶到仁者那边去了。只要有一个好仁者，那么别的地方的人都会往他那里集中了。虽欲无望不可得已，那么虽然这个人君不愿意望天下，不愿意统治天下，那他也推迟不掉了，自自然然他就可以得天下了。因为有这些的暴君，有这些的不仁者替他把这些人民赶到他那里去，得到的人民就可以得天下了，也就是不想得天下也推迟不掉。那么现在今之欲望者啊，现在一般想得到天下的人啊，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害也，就好像是一个人生了七年的病，那这个七年的病，这个七年是形容时间很长，老毛病，这种老毛病呢要找那个收藏了三年的艾去治疗。三年之艾，这个艾是一种植物艾叶，好像我们端午节啊在门口挂的那个艾叶、它是可以去风湿啊，可以这个治病痛的。那么古人常常有的一些小毛病啊，风湿痛啊，或者是怎样啊，用这个艾叶啊来烧了以后啊，治疗那个痛的地方。也有把这个艾叶可以煮水来洗澡，也可以有效。所以这个艾叶啊，要放得越久越好。所以要成年的艾叶 它的效果越大。三年之艾就是那个陈年的艾叶，你得了一种老毛病，要求这个陈年的艾叶来治疗它。作为不处，这个处字要读细，这个细字就是当储蓄的意思。因为三年之艾你不能够马上得到，你一定要把它收藏起来，那这个细字就当收藏的意思。那么这些陈年的艾叶，如果你不趁早把它储备不收藏的话呢，终身不得，一辈子都找不到。那你就要在平常把这些艾叶收藏起来，储蓄起来。果不至于人，那么同样的道理，那么那些想得到天下的人，如果他不肯施行仁政，不肯在平常的时候把这些仁政好好的施用起来，那么终身忧入以陷于死亡。那么他的这个等于那个七年之病呢，受病受得很深了，但又不能够储备这个艾叶来治疗，跟这种情形有什么不同呢？那他一辈子就是忧愁了，就是要受侮辱了，甚至于陷入到死亡的地步了，已陷于死亡。诗云：“其何能数在虚积虑，此之谓也。”《诗经》的《大雅》篇里面有两句。其何能数，那意思是说这个当政的人他所做的事情怎么能够做得好呢？这个数是好，这个政事怎么能够办好？再需其力呀、啊、那么这个君王与臣子他都互相的沉溺在这个水里面的。这个虚字是相互的意思，这个利就是利水。那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君臣没有把政事办好，就好像是啊沉到沉溺在水中的不可自拔了。也就等于我们现在说掉在苦海里面去了，翻不了身了，再需其力。因为没有把事情做好，那就永远沉溺在水中，沉落在苦海之中，不能自拔。此之为也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孟子在这一章里面，他就勉励啊，一般当时这些做君王的人，那些诸侯，希望他们好仁，并且能够行仁，如此就能够望天下。你不好仁不行仁，那么就会陷于死亡，陷于苦海之中。孟子曰：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，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。自暴自弃这句成语就是孟子在这里说的。所谓自暴，就是自己贼害自己，这个暴字当贼害的意思，自己伤害自己。这个弃者就是自己舍弃自己，没有自信心，这样事情认为自己做不到，这个叫做自弃。那么自暴自弃的人都是不能够跟他们有所作为的。所谓自暴者，自己贼害自己的人，那么他自以为是啊，有时候他刚愎自用，有时候他不听人家的劝谏，那你就不能够跟他讲道理，不可与有言也，不能够跟他讲什么道理，因为他固执，他的主观力很强，这种固执的人 他不接受别人劝告，就等于自己残害自己了。你有了过错不能够改正，永远错下去，那不是自己害自己吗？这个叫做自暴自弃者。那么也有一种人呢，他的自卑感很重，他自己认为样样都不行，他要居于人之下。像这种没有自信的人，这种自卑的人，不可与有为也，你也不能够跟他做什么事情，不能够跟他有所作为，因为他没有自信呢，样样事情他都不敢去做。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。孟子再加以解释，说话都不合于礼义，都是那些胡言乱语，说的没有用的话，说的不动听的话，这种就叫做自暴。无身不能居人犹亦谓之自欺也。认为我自己不能够做到仁义，所谓居人就是人心，居这个居就是居心，心里面藏着有仁德，这是居人。犹亦就是我做的事情合于义理。仁义本来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，固有的，每个人都能够居人犹亦。假如你认为你自己不能够居人犹亦，那就是自弃，你自己舍弃了自己，不相信自己。仁，仁之安者也。这个仁德是我们每一个人最安全的住宅。安宅的就好像我们一栋房子，你住在这个房子里头绝对的安全，不会有危险。假如你的居心仁厚，那就等于你住到一个安全的房屋之中，没有危险。义，人之正路也。这个义呢，就是我们每个人所走的一条最正当的道路，你往这条路上走，不会走到歧途上去，不会走到危险的地方去。所以居人犹义，我们居心要仁，要仁厚，我们的行为要正当，这种人他就很安全，他就不至于跟别人发生冲突的，他就跟别人处得很好了，就不会招来意外的灾祸了。所以但是啊，有些人旷安宅而富居，舍正路而不忧，往往就有一般人把这样一栋安全的房子空在那里，这个矿是空，把它空在那里不住，宁肯要住那些危险的地方。他的居心，他不去在这个，不放在仁德的方面，而放在做坏事居心叵测的这方面，就等于好好的一栋房子放在那里你不住，舍正路而不由，一条正正当当的路摆在那里你不走，偏要走羊肠小道，要走旁门左道，哀哉呀，这是很可哀的事情，这是非常悲哀。所以孟子他就责备到当时一般自暴自弃的人，偏偏不能够以人来居心，偏偏不能够走正路，而最后就是招来很多的意外的灾祸了。孟子曰：“道在耳而求诸远，事在易而求诸难。”本来这个持国平天下的道理应该是很近，这个耳是近，就在我们身边去求，从我们的内心去求。所以孔子他说持国平天下也是从内心修身齐家做起，那由我们个人做起，那这个道不是很近吗？平天下之道看起来好像是很大很远， 但是实际上它是很近，就从我们本身，好像千里之城也从我们脚底下去走，也是从近的地方去走。所以道在耳，而求诸远，但是一般人偏偏要向那个很遥远的地方去求，一般人不切实际，好高骛远，以为这个平天下，以为持国，这个道理很深很大，要从远的地方去求。事在易而求诸难，那么平天下持国的事情说起来很容易，为什么容易呢？因为也是要从最近的地方做起，最浅的地方做手，由亲亲而人民，由人民而爱物。那么亲亲不是很容易做到吗？你亲其所亲，从自己的父母兄弟家人做到人民爱物，那这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呢。可是一般人偏偏要向那个很艰深的地方去着手，大家都认为这个仁德很难，实际上仁德就在我们的心中，仁义是我们固有的，大家认为很难很难都不去做，这就所谓舍近求远。假如人人亲其亲，长其长，而天下平，只要每个人能够亲爱他的所亲的人，亲其亲，上面的亲字当动词，每个人亲爱他的父母，友爱他的兄弟，长其长，能够尊敬他的长上，上面的长字也是动词，当尊敬。那么每个人都能够亲爱自己的父母，尊敬自己的长上，如此而天下平，天下就会太平。那天下太平说起来就在我们的本身，就从自己做起，那不是道在耳，不是事在意，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往远的地方，往南的地方去想去做呢？这也就是孟子啊，警戒人不要好高骛远，勉励我们大家去力行仁义。孟子曰：居下位而不惑于上，民不可得而耻也。一个在下位的人，他如果不能够得到长官的信任，不惑乎上，这个惑是获得，这个上是在上位的，一个在下位的人不能够得到长官信任他，那么民不可得而耻也，就不能够把老百姓伺候，因为长官不信任你，你就不能够放手去做，你就不能够干到你的意思去做，你不能够得到长官的信任，当然你做事情就会碍手碍脚，那么人民也就不会管理得很好了，所以民不可得而耻。惑于上有道，那你怎么样能够使长官来信任你呢？那这是有方法了。有什么方法呢？不信于有，复惑于上矣。那如果你不能够取得朋友的信任，朋友都不信任你，那长官他能信任你吗？不信于有，那么就不惑于上了，因为你的长官他要打听你的为人，一定要从你的朋友之间去探问，去探听你的这个人是怎样呢，做事情靠不靠得住呢，才学够不够呢，那么朋友之间都信任你，他们都会一致的来推崇你，那么这个长官当然他也就可以了解了，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了，他才会对你信任。 所以首先要获得长官的信任，就要在朋友之间能够建立的信心，信与有有的。那么你要得到朋友的信任也有方法，那就是事亲夫悦，夫信于有矣。假如你侍奉父母不能够让父母高兴，不能够让父母喜欢，这个父悦于亲者，就是说你对父母啊大概不能够尽孝，让父母不开心不高兴，那么父信于有矣，朋友就不相信你了。连自己的父母都侍奉不好，都不能够孝敬，难道对朋友会好吗？那我们看人不是看那个人对我怎样，要看他对别人怎样，这个才正确。一个不孝顺父母的人绝对不可能对朋友尽忠，所以你的朋友他就会看出来你对父母都不好，他怎么会对你信任呢？所以父悦于亲呢，就父信于友了。悦亲有道，那么要使这个父母喜欢你也有方法，要他喜悦有什么方法呢？那就是反身不成，不悦于亲矣。那么你自己反省自己，你为善的这种心是不是很诚恳呢？是不是诚心诚意的为善呢？那一个人的诚信最重要，我们做事也好，居心也好，都是要有一个诚字。所以中庸里面说不诚无物，你不诚天下的事物都没有了，都是一片虚假的，都不真实。那我们对于父母孝敬他也是要出于一片的诚心，不是讲形式讲表面讲虚伪。反身不诚，你反省自己本身不够诚意的话，父悦于亲矣啊，那你的父母就不会喜悦的，你对他完全是虚假的，一片虚情假意的，你再怎么样侍奉他，那他都感觉到不真实的，他也不会高兴的。诚身有道，那么怎么样能够使自己心归于沉静呢？也有方法，不明湖山不成其身矣。那成身的根本，那就先要明善，先要明白善道。你能够明白哪些是善的，哪些是好的，你心里头才会有诚，才会有这个诚的意念。所以最根本就是在于明善，你不明无善就不成其身，你的身就不能够有这种诚意。明了善，你知道哪点是善意，哪点是恶，善恶能够分别，是非能够分别，那你的心就会诚。心诚，然后你对父母侍奉他才会真实，才会获得他的欢心。对父母获得欢心，朋友就信任你，朋友信任你，长官才会重视你。那这是一贯的道理。是故诚者天之道也。由此看来，这个诚实不欺呀，诚实无畏呀，这是上天本然的道理。天之道就是自然之道，这个天就是自然，自自然然的道理，这是不勉强的。失诚者人之道也，我们想要做到诚实不欺，这是做人应该做的道理。人之道是做人之道，本来这个诚是天道，好像事实寒暑在运行，这是不欺的，天不会欺我们的。昼夜寒暑它都有一定的时间，都有一定的次序，那这是天道。那我们人也应该要诚实不欺， 做人要真实，这是人之道。自成而不动，谓之有也。那么假如一个人呢、啊、他的诚实不欺到了极点，这个自成就是到了极点，诚实到了极点，诚实到了极点还不能够感动人的话，自成而不动。我们常常说诚可动天，如果你的自成还不能够动人呢，谓之有也，那是从来没有的。一个自成的人天都可以感动，难道人不能感动吗？那是谓之有也。不成未有能动者也。那么一个不成的人也就不能够感动别人，不成未有能动者也。假如你自己都不成，你怎么能够感动人家呢？能够自成就能够感动人家。所以孟子他是教我们应该尽力于做这个成的功夫。所以不成无物啊，天道是如此，人世也是如此，人与人之间最可贵的就是一点诚心。任何人任何事情我们要有一份的诚心去做，那我们就可以问心无愧，我们就可以做到水到渠成，我们就可以感动天地，感动别人。孟子曰：伯夷必纣居北海之滨。这个辟字要读辟，跟那个躲避的避字一样。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伯夷这个人了。当初这个伯夷啊，他逃避商纣王的暴乱，避纣，商纣王暴虐无道啊，这个伯夷逃避他，逃避他到哪里呢？就住在北海的边上，居北海之滨。那北海就是在我们现在黄海、渤海的那一边，那么他就避居在隐居在这个北海的边上。他听说文王兴起了，听说文王兴起了，那么文王是个圣人呢、啊，是个仁者，于是他就说：“祸归胡来呀、啊！”那么文王那个时候他是做西伯、啊，做西方的诸侯之长，叫做西伯。他听到文王做了西伯以后，他就说：“祸归胡来？我何不到西伯那里去呢？”这个祸是何？我何不到他那里去呢？我听说这个西伯这个人呢、啊，善养老者，他很善于敬仰老年的人。我听说这个西伯很仁慈，很仁厚，他会善待这个老年的人，那我到他那里去好了。太公避纣，那个姜太公，他也是要躲避商纣王的暴虐，居东海之滨，他就住在东海的边上。北海、东海，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，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黄海、渤海的那边了、那他闻文王兴，听说文王作兴起来了，曰：“祸归胡来？我们何不回到他那里去呢？”吾闻西伯善养老者，我听说啊，西伯他善待老年人。那么太公同这个伯夷，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。这两个老人家都是年纪很大的，天下最有德望的人，德高望重的人。所谓大老，就是德高望重的老人家，叫做大老。那么当时伯夷 也年纪很大了，太公姜太公年纪也很大了，姜太公八十多岁他才帮这个周文王了，帮这个周武王做事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都很老了，而龟子这两个大脑都归于周文王，是天下之父龟子也，等于是天下人的父亲归附他了，因为这两个大佬就等于是天下人的父亲一样，父亲归附他，儿子还能够不归附吗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燕王，做父亲的都归附于文王，那么这些儿子往哪里去呢？燕王往哪里去？那当然儿子也要跟到父亲走了。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，七年之内必为政于天下矣。所以孟子认为，假如现在的诸侯有一个肯施行文王之政，像文王那样的施行仁政的话，七年之内呀，一定可以为望天下。那这个七年当然也是一个七字的，不一定是整整的七年，他这个七年之内也是大概呀，这个七年之中就可以为政于天下，可以施行仁政于天下。所以孟子他也是要勉励诸侯效法文王行仁政。孟子曰：求也为季氏载，无能改于其德，而复数备他日。孔子曰：求非无徒也，小子民古而攻之可也。那这是孟子讲到以前孔子那个时候，孔子的学生冉求，他做这个季氏的宰官。前面我们讲过，这个季氏是鲁国的大夫，鲁国的权臣，冉求在他下面做事，做这个总务的官，这个宰官就好像现在管总务了。无能改于其德，但是他不能够把这个季氏贪污的这种坏行为改正过来。这个德字不是讲道德，就是他的行为，季氏的行为，他有这种坏的行为，这个冉求不能够改正他，不能够帮他纠正过来。而复数被他日，同时他还榨取这个老百姓的钱粮，反而比从前增加了一倍。这个复数的就是老百姓所交的赋税，交的粮税，因为从前呢，人民耕田要交税交给国家，那么季氏他做大夫，他也要征收人民的赋税，那么冉求呢，就是帮他征收这个赋税的人，他不但是没有帮这个季氏改正他的过错，反而还剥削人民，增加人民的负担，把这个赋税呀增加了一倍。孔子就很不高兴，孔子曰：求，喊他的名字冉求，非吾徒也，你不是我的学生，我的学生之中没有像你这种作为的，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，那么其他的学生们，你们尽管打起鼓来声讨他的罪过好了。所谓鸣鼓而攻啊，这是当时数说别人罪过的一种方式，假如某一个人犯了错，我们要提醒他，我们要讨伐他，那就一边打鼓一边数说他的罪状，这个叫做鸣鼓而攻。那孔子很生气，觉得冉求这样的做法不是他的学生所应该有的行为，所以他要其他的学生对他来讨伐，对他来这个指责，所以要他鸣鼓而攻。这个攻就是所谓攻击他了。 声讨他。由此观之，那么从这段事情看起来，君不行仁政而复之，皆弃于孔子者也。那么一个君王如果不行仁政，而做臣子的人反而要帮他来搜刮人民的财物，要剥削人民的财物，皆弃于孔子者也，都是被孔子所不耻的人，都是被孔子所遗弃的人。况欲为之强政，那么这种替君王来搜刮人民的财富的人，尚且孔子还要如此的恨他气他，那何况现在一般的臣子，不但是搜刮人民的财富，还要替这个君王穷兵黩武，帮他打仗，那个冉求帮这个季氏来复练，孔子还尚且要鸣鼓而攻，那么现在一般的臣子还要替君王强战，所谓强战者就是发动战争来兴起战乱，劳民伤财，像这种情形，那不是比那个冉求更厉害了吗？争地以战杀人赢也，争城以战杀人赢城，为了争一个地方去打仗，那么杀的人可以满这个郊野，这个银是满，那形容人死的很多。为了争夺一个城池来打仗，杀人赢城，杀的人可以堆满了一个城池。此所谓率